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花。哦，最近股市哦超级波动的哈，一天可以哈上下几百点都很正常，甚至一天可以跌一千点了哈，收盘跌700多点，这样的状况哈已经让投资人感到说跟过往的行情哦很不一样，因为过往哈其实呢这个 VIX 哦都不太动的哈，最近 VIX 动辄就喷到19、20的哈，那台股很少见到 VIX 哦这个。隐含波动这个指标有飙到这么高的情况，可见呢现在投资人的心态啊心情是很浮动的哈。指数在20000点哈，那大家知道这个20000点的 base 只要2%就是400点哈，1%就是200点，所以这个指数的点位的上下哈，可以讲说是非常的跟以往不同的非常剧烈的一个情况哈。那当然最近国际股市都比较偏向哈这个波动的一个行情哦，跟过去的情势不一样，所以在这边我们趁着假日哈，要跟大家来谈一下，就是投资其实啊，买卖点也许不是这么重要哈，而是呢你持有的时间周期才是关键哈。那我们今天要来请教的是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段老师你好。
哎，木华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段老师这个是。股市其实呢平静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进行到比较大的波动期间，这个其实也蛮正常的，
对，没错，
只不过就最近这个波动实在是很大，
是啊，
有一点超乎这个正常的情况，对不对？就正常波动的情况，
我认为是投机性的一个买盘或者是卖盘的话，这个最近以来这个交易频繁过多，可能是造成这个股市上升下跌，这个波动性太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啦。
或者说有一些城市交易，对不对？
对，
在期权市场的城市交易，那进而期权市场的城市交易的波动，它那种交易单造成的波动，进而是影响到那个集中交易市场嘛？
对。没错，所以我看到最近波动这非常剧烈哈，其实也有另外一种影响因素的话，就是 ETF 了。其实目前台湾投资人非常偏好 ETF 哦，所以 ETF 的交易量的话，影响到初级市场的一些成分股，他要去增加买盘，或者是有关所谓的这个市价跟净值之间的一个套利关系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增加这个现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呢？这不无可能。
好，那所以在这个波动的明显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告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实呢，根据专业操盘人他们长期累积下来的这个经验哈，或者说有一些重要的统计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其实那个真正投资成败的决定点在哪里哈？是决定点在第一个你的投资持有的期间到底是多长？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投资组合，反而不见得一定是你的买卖点哦。
哈，这个没错，
段老师，其实这个是基本上是经过验证的，对不对？
对。那当然这个是在华尔街的一个期刊里面它有刊载出来哈，这个是很久的一个期刊哦，它的期刊不是学术人在看的，是分析师在看的，
那就更专业的期刊，
更是所谓的市场上面专业的一个期刊的哦。那当然这个期刊是分析师杂志
哦，
分析师杂志
专门给分析师看的，
专门给分析师看的哈。他们有一篇文章里面哈，他提到了就是说影响报酬率的主要因素的话，来自于资产配置占了91%
啊，
91%哦。那如果是选股的话，那么才占的大概是7%，那如果是择时的话才2%，加总起来是100%嘛，那当然这个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论点，也就是说你去到底要选市场的时机，何时要进场的话，其实占你的报酬率的因子才占的2%而已哦。那你如果还要去选股哦，每天一天到晚在那边选来选过去的话，伤脑筋了那才占你的报酬率才7%，这是根据很长时间一个分析总共有三个分析师写的这篇文章登载在那个分析师杂志上面那么被耶鲁的那个操盘手也引用到他的书本上面去了，所以他也拿来参考一下其实我们从耶鲁的操盘的一个绩效里面他自己摘要了几个重点他说股灾的教训别指望就是说靠市场时机去选择赚钱。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透过那种时机的选择，什么时候要进场选了一档股票到底是不是要等那个股灾结束之后，或者是股灾 刚好发生的时候要进出这个市场哦，所以基本上啊，他也这么认为，就是说，你如果在投资一档股票的时候，最好把时间拉长到3到5年，要不就5到10年。所以他长期，他讲究的是长期。如果你投资一档股票，而且是你精心所挑选出来的结果的话，我想如果拉长时间的话，那你的报酬率应该就会出现了。
好，这个话好像跟巴菲特讲过的一句话一样，巴菲特说，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档股票10年的话，你也不要持有它10分钟。
对对，
我记得巴菲特有讲过这句话。
对对对对，
其实你对你买进的标的要够了解嘛，
对，
你才有可能持有它10年嘛。
对，
你要够有信心，对这家公司够有了解，对这个产业够有了解。另外您刚谈到这个耶鲁操盘手，然后就是有人叫史文森呐，或者史云森啊，基本上就同一个人呢。史文森哈，他其实是带领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啊，缴出了哈每一年哦平均年化13%的一个报酬绩效，而且在他帮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操盘的30年期间，就一年他的投资组合是负的。
那个刚好是2008年股灾
那一年，
对，
好，所以只有2008年次贷风暴那一年它是负的，其他29年都是正报酬。
对，没错，
这个就厉害了。
是，
你说13%有没有很厉害？我觉得13%还好。
对，
因为巴菲特好像是
27%，
嘛，
27%。
那13%其实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顶尖了哈，但是连续每一年都13%，其实也是很厉害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差不多6年就资产一倍了嘛哈。
其实我要，
但重点是他的只有一年赔钱，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
对，那当然我要解释一下，也就是说他操盘的是耶鲁大学的校务基金哦。那这个校务基金的话，任何一个学校的基金的话，他要交给一个操盘手去操作的话，我想都有一些法规啊，
也
就是说有一些限制啊，
不像学校董事会都要监督的啦。
对对对，所以你要去跟这些学术派的人去那边 argue 说你应该卖什么，应该卖什么话，或者是应该买什么话，哦，这个恐怕有点困难了。
对，你贵校淡江大学就有校务基金，
对对对，
也是交给专业机构操
盘，都是委员也要开会啊。那委员意见的话，我想都是看高管的意见啊。高管怎么？问题是他们那些比较高位。会接的这个主管的话，我想他们忙于事务的话，他我想应该也都是签名的份啊。我想这个史文森应该也有同样的一个一个，
但就代表耶鲁大学的校董会对他很信任啊，才会交给他30年嘛。
是是是，
所以可见他真的也是有一把刷几把刷子了。
对，对，没错。
好，那这个他的模型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在操作所谓的耶鲁大学的一个这个校务基金的时候啊，他里面的资产类别的话最主要的是投入在所谓的绝对报酬投资的资产。那什么叫做绝对投资报酬哦？他采取的是有一些并购或者是重组事件的公司。
哦，是吗？
对。那再来是哈，他很类似巴菲特的哈，巴菲特的他就是去找一些安全边际比较大的哈，他是找价值被低估导向的一个这个股票哈，
就是那个阿法值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这个绝对报酬投资的资产里面啊，他当时啊配置了大概 21.6%。
他是用那个 ETF 是吗？
不是，他不是用 ETF，
他
是用真实的股票，因为他是1980年代，1980年代的话，那时候 ETF 基本上是没有的，
就一开始的时候，
对，一开始的时候那么他配置的所有的东西的话，其实啊他也警告了一些投资人说，你应该要投入所有的时间跟精力去追逐那一些被定价是无效率的一些股票。那所谓的被定价是无效率的股票的话，基本上就是比方说被低估的，要不然就是被高估的。那被低估的话，他就买进来；被高估的话，他就要去执行卖出。
为什么
要花一点时间？不要花时间在选股，或者是要选时机。
为什么被高估的股票也是没有效率呢？
因为被高估或者是被低估，这个基本上都不存在效率市场嘛。那如果说你要贴近效率市场的话，就是资讯会有落后的情况。那如果资讯达到的时候，那你这档股价应该就会 达到了效率的一个价格，所以你要去买一些低估的，要去卖一些高估的，这个才会有价差存在、啊、那当然有很多人都认为说史文森啊，他是这个在市场上面是买 ETF 哦，哎，大家来看一下啊、哦，其实他是买的是真实的股票，嗯，哦，那他怎么做哈、哦？那有一个网站哈、哦，这个网站的话是 lazyportfolio.com 这个网站哈、
哦，懒惰的投资组合，
对对，他用 ETF， 现在的 ETF 哦，现在。既有的 ETF 去复制所谓的 David Swenson 的一个投资组合、哦、他发现有两个情况、
哦、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讲一下他发现的情况是什么。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花。好，我们访问的是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哦、那这个耶鲁校务基金的投资组合在2016年、哦、他其实呢也分得很散、哦、包括像国外股票占了15%、哦、绝对收益占了21%，就刚段老师所讲的、哦、他还有杠杆收益、哦、占了16%、哦、房地产信托13%、哦、自然资源9%、哦、债券跟现金9%，然后风险投资有14%，那至于说国内的股票是4%、哦、他把他这么大一个资金池、哦、分成不同的一些投资的这个 setter 哈，而这些 setter 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哈，那也许可以产生啊，就所谓的平衡的效果吧哈。
是，对。
我们接下来请教段老师。段老师，您刚刚讲说他投资股票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有一个 lazy portfolio 的网站，把他的投资股票换成是 ETF，
对，
去做投资。
是，因为他早期的时候，他就是用，比方说是全球性的股票，他买了30%嘛、嗯，那美国的什么瑞兹啊、嗯，他买了几%哈，那就是这个网站的话，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投资网站哈。那么他哈利用他在这个2003年到2010年哈一个阶段，这个8年期间，跟2010年到2020年这两段期间哈，他分别采取了，也就是史云生啊、哦，史云生他的一个这个投资组合的百分比哈、哦，他换成 ETF， 好，30%的话，他买的是 VTI， 那这个 VTI 的话就是 Vanguard 的全球市场的一个 ETF， 那另外一档的话是这个房地产的哈、哦、VNQ， 20%，那另外的15%是 VEA。好、哦、，VEA 这是大型股票的组合，再来是5%的 EEM， 哦，那这个是 Morgan Stanley 的一个 Emergency 就是新兴市场的一个一个 ETF， 那另外的也就是木华应该有买到哈、哦、TLT，
对，
15%债券的
美国长债的 ETF，、
哦、那抗通膨的 TIP 是15%，哦，那分别去跑了。前面的这个8年跟后面的10年哈、哦，结论是怎么样哈、哦？2023年啊，他 David 这个的他的投资组合哈、哦，他的报酬率是平均年化报酬率有9.64%，但是啊 ，Spider 啊，也就是 SPY 这一档 ETF 啊，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6.58%，所以它打败了 S&P 500，哦，那它的夏普比率的话是0.6%，那么。SPY 这档 ETF 夏普比例是0.36%，所以确定是打败了这个 S&P 500。但是我们来看到2010年到2020年啊，这个结果的话哈是不甚很好。为什么哈？David
Swenson
哈，他的投资组合的话，他的报酬率年化报酬率是9.69%，
9.69%还不错啊，
9.6%。但是 SPY 呢，它有13.53%呢。
年化、
哦、对对对，有13.53%哦。
OK，
哦，那夏普比例的话 ，David 的这一档哈、哦，它是0.94%，那么在 SPY 的部分的话是0.96%，所以两者当然在夏普比例没有差很多了哈、哦。所以总结哈、哦、是这个样子哈、哦。股市在2003年到2010年了，大家有没有印象？2008年我们经历了一个金融海啸，
对。
所以如果说有波动性大的时候，用Swenson 这个模型恐怕可以避开掉这个大波动、哦、
OK，
哎，真的是可以啊、哦。所以当然他在早期出的书本啊，他是2005年出了一本书啊、哦。那时候的 ETF 没有很多，但是他提醒了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作者啊、哦，我把它摘录下来哈、哦。也就是他对于 ETF 啊， 警告了大概我摘录了十大点。嗯，第一点哈、哦、是 ETF 收费过高。嗯。或者是结构欠佳，那所谓的结构不理想是什么啊？有时候 ETF 啊，它是有时候会大量的进出，要不然就是选股技术不佳。那我再强调一下啊，很多在美国啊，例如说它有啊，同样都是追 S&P 500，它有等权重的，也有用市值权重的，反而等权重的费用会比啊市值权重的费用来得高。哦，等权重，等权重就是我每档股票买的价，买的金额完全一样。
对，
那市值权重就是依照它的市值百分比嘛。那当然，这个市值百分比是比较容易可以去追的哈、哦。另外的就是利基型的 ETF 产品啊、哦，这个眼花缭乱。它在2003年就已经知道说，目前的 ETF 啊发行的那个可能都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到底我应该要买哪一档根本就不知道，可能你追的 ETF 可能会都会是一样的、欸哦、这个是、第二点、哦、那第三个是 ETF 组合它固定有可能它不会去变更它的成分股、哦、所以有时候可有可能会欠缺代表性、哦、所以建议投资人要保持对 ETF 要怀疑的态度、嗯、不要说看到 ETF 就马上去追。
对了，就其实我们对于任何投资工具都要保持在研究的态度了。
对，
那ETF 基本上现在时下的 ETF 以台股型的来讲，都会有换股机制，
是、
哦、有的还这个换股一年还达到了四次了哈、哦，每一季度都换股哈、哦，因为它毕竟它那个 ETF 是追求一些这个所谓趋势动能的中小型的股票，
对。但是哈、哦，他还提出来一个警告哈、哦，他用2003年美国的 ETF， 总共那时候美国才134档啊，134档啊，
现在多了、
哦，对，现在非常多啊，超过1000档以上的了。
所以现在这个 ETF 的趋势是不是已经是凌驾那种主动式基金？因为
对，
因为我看到那个数字也显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主动式基金的规模已经落后 ETF 的规模了。
是啊，
好像全世界也是这样子一个趋势。那台湾更不要讲，台湾主动式基金规模，落后台股 ETF 的规模太明显了。
是，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比方说像高股息的 ETF 的话，追的标的物恐怕很雷同、哦、我认为大概50%以上 的股票都非常雷同、啊、
因为编制指数的公司就那一家。
对，
好，那段老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个斯文森的这个投资策略适用一般投资人吗？如果说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想要采用这种所谓的时间投资的管理方式，
对，
好，或者因为你的时间，你要把你的投资时间拉长，好，你不要去看盘，好，然后你要做好投资组合嘛，对不对？
是，对。
好，那我们应该一般投资人该怎么做呢？因为大家也不知道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基金去配置啊，或者 ETF 去配置，或者股票去配置啊。
我认为大概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这个耶鲁操盘手、哦、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也就是你应该要再平衡，也就是再平衡的机制。
就是你高的东西要卖掉，然后低的要把它多买一点。
对，所以
就在你的 portfolio 里面。
对。当然有啊、当然这个就是很类似，比方说像类似反向投资的一个观点了。也就是说，如果股票高的时候，那你就要适时的去把它卖掉
嘛。但问题是一般投资人不知道高到什么程度要去卖啊。
对，
那涨20%卖还是30%卖呢？
其实有一个网站啊，他也提供了说，你到底多久要做平衡一次哈、哦？其实他说这个如果没有交易成本的考量的话，你最好频繁的去再平衡。如果没有交易的成本的、啊、
股票一定有交易成本呢、啊。
当然就是说这个 David 他认为说这个要让股票保持一个风险的水平的时候、嗯、他认为大概至少要半年要去平衡一次，至少哦，所以基本上其实他在2005年那个文章的话大概也警惕了我们的一些 ETF 啊，我再强调一下，也就是说，他说了哈，并非所有的 ETF 对投资人都有帮助哦。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到了哈，在美国挂牌，在2003年挂牌的134档中的 ETF， David 他只认为说只有14档的 ETF 是属于充分分散风险的哦。哦，只有14档哎、欸。134档里面只有14档，其余的要不就是追踪指数的结构欠佳，要不然就是集中度太高。也就是说，有很多档的 ETF 其实买的标的物都很雷同。
好，台股型 不管是说高股息，或者是说呢，这个就是说走产业型的 ETF 哈，也非常多哈。那我们的投资朋友哈，大家就是应该要多做功课哈，多多精选了哈。那石文森的一个投资概念哈，提供大家参考。不过想要在台股上复制哦，恐怕大家还是得多磨练了哈。那今天非常谢谢段长文老师，
谢谢。